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1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王军涛表示，邓小平的路到了尽头，所以需要据称的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
关头就是邓小平走了下去，他要重新组，要做一个整合，要对邓小平时期发展出来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矛盾，要一个整合方式。宪政民主的整合方式是一个方式，让习近平的专制独裁是另一个方式。
北京打造中国版纳斯达克，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就近监管资本市场，
未来的政治在北京，金融也是在北京，经济也是在北京。
中国大力整顿财经自媒体，言论前置几乎死角。
前面两个江泽民、胡锦涛都没有打破两个任期，他就要打破两个任期，那肯定他历史上很不一般嘛。所以今年出这个决议对他来讲就是很关键了，就在冲刺了。所以呢，这段时间他要把所有的可能对他产生不利影响的渠道堵死。那当然，言论是一个非常重点管控的领域。
中国海军舰队进入美国阿拉斯加专属经济区海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在8月底举行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于11月召开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将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共即将出台新的历史决议。中共百年历史上做出过两个历史决议，这两个历史决议都是在中共某种程度上处于关键发展阶段而做出的。那么中共目前处在了怎样的关键发展阶段，需要做出外界预计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个决议要达到什么目的？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
王军涛先生您好。中共政治局决定在11月召开的这个中共19届六中全会上，重点的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这个决定呢，被外界解读为中共要出台第三份历史决议。那么据您的观察，这个预计的历史决议要释放什么信号？做出决议的动机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对，我们先说，如果假如它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话，那么它，我们回顾前面两个历史决议的话，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实际上是总结了共产党建党开始一直到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也就是找到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的这个法宝，确立了毛泽东领袖地位，就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对过去的历史做一个总结，经验是什么，教训是什么，那么给各种给一些大的历史事件给一个结论。第二个呢，就是确立呢未来的，就是根据前一段时间历史经验教训呢，确定未来的指导思想。第三就是确立领袖地位。第二个历史决议实际上是邓小平时期主持的，也是对于中共建国以来，因为毛泽东那个决议实际上是确立了打天下的这个，那么中共呢是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然后给了历史建的这个解释之后呢，确立了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将作为未来的这个指导思想，同时事实上确立邓小平的核心地位。邓小平一直说他是集体领导，但我们都知道在最关键的时候，就是他集体领导有共识就是集体领导，没共识的时候就是邓小平自己说了算了。那么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话，那我们根据前两个历史决议可以做一个推断，在第三次会上就是要对百年来的中共党史重新做一些解释，因为这个解释就是毛泽东时期的解释，实际上邓小平时期是推翻了一些，但是呢也没有完全推翻。那么邓小平时期的解释呢，这个现在看来习近平很不满意，那么他就是因为他现在很多事情大家都说他要这个回归毛泽东，比肩毛泽东，其实我觉得他可能要超越毛泽东，因为你知道毛泽东是个失败者，就是说我觉得拿习近平比毛泽东，习近平肯定不高兴，毛泽东是个失败者，对他是个咒语，不是一个赞扬。 第二个呢，就在这个重新理解百年中共的发展史呢，来看一下这个未来的方针是什么，其实有习近平的思想要确立。第三个就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嗯，中共百年历史上做出过两个历史决议，这两个历史决议呢，都是在中共某种程度上处于关键发展阶段做出的。那么据您的分析观察，中共目前处在了怎样的关键发展阶段，需要做出外界预计的这个第三个历史决议呢？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我跟很多的就是主张推动中国进步人想法不一样，就他们认为呢，习近平这个是背叛了邓小平，但是我个人觉得是邓小平的路走不下去了。就是我们知道呢，邓小平的第二个决议就是说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我们说的比基尼发展战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呢抓四项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也就是说要这个用威权体制保发展，威权维稳，然后促进用，然后再促保改革，然后促发展。像这个东西到了后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呢，中国的文化混乱，社会的这种不公啊等等各方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就是以发展为中心呢，在各个地方为了发展，那么就强行强拆啊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跟邓小平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呢，到后来他是走不下，走不下去呢，本来有两个方向，当然我们像从维权运动到民主运动到宪政运动，他们都主张呢通过这个推进政治文明，就是进行政治改革，来化解在经济发展中带来的社会冲突和问题。但是习近平没有这么想，习近平呢是觉得呢，既然这是乱象，他想建立一个独裁的和专制体制，然后来高屋建瓴的，就是以雷霆万钧之力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他要走的路。那所以他这个关头，我觉得要我说，就是一个中国又重新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胡锦涛其实他意识到这一点，就他也是在，所以他有一个说法，就不走什么感情意志的邪路，也不走什么那个老路，不走邪路，不走了，不走老路就是不回到，不重新搞独裁专制，那么不走邪路是不搞民主宪政，那这个其实是走不下去的，我们到后来可以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说历史观呢，就是邓小平的方式已经走到头了，就是他的方式就是用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呢，像这样释放出来的这个社会活力确实足够大。但是你知道，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当各个利益集团比较成熟的时候，这时候呢就会社会围绕着怎么分蛋糕等等，这些就发生了很多尖锐冲突。而政治体制不改革的话，用简单的维权，就维权去维稳呢，就是允许这些意见存在，同时又不让他们有一个公正的程序去表达和解决的话，这个体制是已经承受不起了邓小平这个体制，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要不然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允许合法表达，然后用一个公正的程序聚合各种表达，形成比较公正合理的公共决策，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那么要不然就是呢，重建一个独裁体制，强行压下，让给出一个安排，这种安排就是说，这个就像有的人说这是法西斯体制，法西斯就是这样嘛，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党跟控制军队的党凌驾在社会之上，规定教会干什么，然后工会干什么，然后企业干什么，劳工干什么。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关头，就是邓小平走不下去，他要重新做，要做一个整合，要对邓小平时期发展出来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矛盾要有一个整合方式。宪政民主的整合方式是一个方式，让习近平的专制独裁是另一个方式。
嗯，那么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要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来统一中共全党的思想和意志，达到前两份历史决议曾经起到过的作用，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能够做出一个新的论述，提出一个新的被大多数人认可和支持的这个目标蓝图和政策。那您的观点呢？
我觉得这现在习近平的权力在握，他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就是说，你知道我最近看了网上一篇文章，标题就很好玩。他说，过去前两年我们当成笑话看的事儿，现在都变成大家在一板一眼、很认真的在做的事情了。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已经把我们前些年大家觉得很荒诞、很荒唐、几乎不可能，他都给他扶住。所以说，我的意思说呢，当一个独裁者手里有暴力和枪杆子和笔杆的时候，他可以让这个社会暂时的顺应他，只不过就是他死以后呢，他这个事儿就算完了，就人亡政息。再一个呢，他死后可能会洪水滔天， 就说这个我他现在要想通过一个决议，他这个决议哪怕有各种语病啊什么他都可以通过，我不认为没什么不可能的，只不过这个决议经不住历史考验，再一个他在历史上不能达到前两个历史决议，因为像第一个历史决议等于从这个从这个就是毛泽东到延安开始吧，到已经过延安整顿时他搞了三年半，第二个历史决议搞了一年半，就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到最后形成这个八零年中形成这个决议的时候，八一年中吧，他已经搞了大概一年半吧，至少一年半。所以这个决议呢，我估计他也不会在六中全会通过，他可能会在二十大上通过，正好让习近平再连任，就通过这个决议再连任。那像这样的一个决议，他要想通过一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个全国到处都在说的纲领，包括小学生不睡觉的学习的，他完全可以造得出来，这个没什么不可能。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多荒诞的事他都可以制造出来的，而且让这个社会假装的就跟着他在走，衷心的拥护他，满含热泪的在歌颂这个东西有多英明多伟大，对吧？习近平干了多少蠢事，说多少蠢话，现在不就是在被全国人民在学习吗？
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中国海军舰队进入美国阿拉斯加专属经济区海域。美国海岸警卫队近日公布的照片显示，由中国海军055型万吨导弹驱逐舰南昌舰率领一支中国舰队8月底出现在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海域。有关人士认为，一贯反对美国海军前往南中国海以及中国周边国际水域行使自由航行权的中国政府，随着海军实力的增长，已经开始派遣海军舰队前往美国的临近海域巡航。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在阿留申群岛海岸附近的美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国际水域被发现的中国海军舰队，除了一艘055型万吨驱逐舰外，还包括一艘052D 型导弹驱逐舰贵阳舰，一艘舰队级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号，以及一艘815A 型电子情报侦察舰。美国海岸警卫队发现中国海军舰队后，曾派出两艘巡逻舰全程进行密切监视。据报道，055型万吨驱逐舰还和补给舰在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监视下进行了海上横向补给作业。中国这支海军舰队的远航始于8月下旬，日本海上自卫队8月22号曾发现一支中国海军舰队出现在对马海峡以西水域。中国媒体报道说，这支中国海军舰队进入日本海后，曾在北太平洋进行大范围的游歌和演习，最后进入阿留申群岛附近的美国专属经济区海域。美国国防周刊报道说，美国海岸警卫队巴索夫号巡逻舰舰长布朗曾根据国际标准与中方舰艇进行了直接、安全和专业的通讯联络。不过，国防周刊引述观察家的话报道说，中方派遣一支战力强悍的海军舰队进入美国的专属经济区内海域巡歌，目的是探测华盛顿的反应，以便制定计划对进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以及中国其他临近海域行使自由航行权的美国舰艇做出相应的回应。中国海军舰队进入美国专属经济区海域的消息让一些中国官媒和网民感到异常兴奋。联合早报引述某些中国网民的话说，美国今后要经常体验中国海军在美国海域自由航行的滋味了。联合早报还引述军事专家的分析说，作为中国航母最重要的护卫，055型驱逐舰远航到美国海域，不仅仅是对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自由航行的回应，还有为将来中国航母编队深入太平洋探路的意图。这些专家认为，中国海军装备近年来发展迅速，海军作战理念也会随之改变，远洋作战将是中国海军需要演练的新的重要课题。
拜登否认提议美中峰会，遭习近平拒绝。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9月14号否认他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时提议双方举行面对面峰会，遭到习近平拒绝的媒体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七八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拜登与习近平9月10日长达90分钟的电话交谈中，拜登曾建议双方举行一次面对面的高峰会，但是习近平对此没有反应，也没有接这个话茬。据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在通话时指责美方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习近平还要求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歧基础上，让两国有关部门继续接触对话。拜登星期二在被记者问及习近平拒绝他的高峰会提议是否让他失望的问题时回应说，这不真实。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稍早也发表声明表示，金融时报的报道没有准确地反映这次通话。不过路透社引述一位接受过有关这次通话简报的消息人士的话说，金融时报的报道是准确的。习近平显然在暗示双边关系的调门和气氛需要先有所改善，这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路透社曾寻求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评论，但是未获回应。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拜登提到双边峰会作为他与习近平后续沟通的好几个可能性之一，而且他也没有预期会收到习近平立即做出的回应。报道引述另一位官员的话说，白宫认为习近平没有接高峰会的话茬，部分原因可能是对于新冠疫情的关切。拜登与习近平上星期的电话交谈是两人七个月来的第一次，也是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的第二次。虽然两人过去有过多次面对面的交流，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两人还没有见过面。二十国集团下个月将在意大利举行峰会，而此前有媒体报道说，拜习有可能利用意大利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机会举行双边高峰会。但是习近平自从去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出过国，而有媒体报道说，习近平有可能不去意大利，而是通过视频远距离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拜习通话后，白宫表示，这次通话意在保持两国联络畅通，但是并未宣布任何后续的接触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习近平是否拒绝与拜登举行高峰会的问题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说习近平应约与拜登通电话，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的联系。
美国国会正式就阿富汗撤军行动展开质询，忧虑未来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美国国会继续就美军上个月最后撤出阿富汗期间出现的混乱局面质询拜登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一些议员担心行政当局和军方在阿富汗的表现可能不利于应对中国未来的挑战。
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听取了美军驻阿富汗部队最后一名指挥官米勒上将的机密简报。军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英霍夫在简报会后对媒体说，米勒上将在简报会上表示，他反对美军完全撤出阿富汗。虽然他没有直接向拜登总统说过，但通过正常的指挥系统向国防部长奥斯汀、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上将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表达过他的反对意见。拜登总统上个月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被问到，他的军事顾问是否建议将部分军队留在阿富汗，以避免局势完全崩溃。 他回答说，没有一个人对我这样说。美军在8月31号最后期限前完全撤出了阿富汗，但在撤离期间，塔利班迅速占领了首都喀布尔和几乎整个国家，由此引起的恐慌导致数以万计希望逃离阿富汗的民众涌向喀布尔国际机场，一些美国公民和大批担心受到塔利班迫害的阿富汗平民未能在美军撤出前离境。与其他共和党人一样，英霍夫称美国最后撤出阿富汗的行动是一场灾难，并誓言会以公开、彻底和透明的方式寻找原因。他说，我担心行政当局在阿富汗行动中是否如此无能，我们又怎样期待他有一个连贯的中国战略呢？一向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另一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也在星期二的简报会后说，今天是查明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一个良好开端，以确保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并确保美国绝不会处在一个敌人不怕我们，盟友不知道能否信任我们的地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连续第二天接受国会的质询，并为拜登政府的撤军决定和美军成功展开大规模撤离行动做出了辩护。他重复了拜登总统早前的说法，称中国最希望美军未来十年、二十年继续陷在阿富汗。拜登总统在美军8月31号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后说，现在是集中精力关注新威胁的时候，并特别点名中国与俄罗斯，表示美国必须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
朝鲜和韩国周三同时试射弹道导弹，武器竞赛令各方担忧。美国国务院9月15号谴责朝鲜进行导弹试射，称此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对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构成了威胁。
周三，朝鲜和韩国都进行了弹道导弹试射，这是双方展开武器竞赛的最新动作，武器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这次导弹试射是在两国为降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而进行的努力没有取得应有效果的时候进行的。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朝鲜在东部沿海水域发射了两枚洲际弹道导弹，几天前朝鲜还进行了一次巡航导弹试验，据信这枚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朝鲜进行导弹试射后的几个小时，韩国从潜艇上进行了弹道导弹测试，韩国是第一个掌握了潜艇弹道导弹发射技术的无核国家。法新社说，韩国总统文在寅全程观看了导弹试射。延世大学教授约翰·德鲁里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这个时机不同寻常，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在同一天都进行了弹道导弹测试。德鲁里说，这确实说明了这个地区存在着每个人都要关注的军备竞赛。韩国政府发言人说，我们的对朝外交方式依然不变，我们呼吁朝鲜进行对话，我们对韩国和日本的防御承诺依然坚如磐石。日本首相菅义伟对朝鲜的做法表示强烈愤怒，严厉谴责他威胁到日本和该地区的和平。菅义伟向朝鲜提出严重抗议和强烈谴责。美军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这次试射虽然没有对美国或盟国构成直接威胁，但他违反了相关规定，破坏了地区局势的稳定。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周三与韩国外长郑义荣举行了会谈，郑义荣誓言要继续促进与朝鲜的和平，王毅则表示希望中韩加强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王毅还在出席东盟外长视频会议的时候，对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进行谴责，批评美国在这一地区挑拨离间，加剧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王毅称，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最大的战略利益。
北京打造中国版纳斯达克，分析人士称习近平就近监管资本市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号才刚宣布要成立北京证交所、北交所，隔日北交所即迅速注册成立，成为继上海和深圳两大交易所之外的第三个全国性资本市场。对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展现了打造中国版纳斯达克的野心，也为无法赴美国上市的中企打开了一个筹资的管道。不过，他们也说，这个完全由习近平主导的北交所也代表了他要就近监管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政治企图。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中国现有的两大证交所，上海证交所是长三角资本市场的中心，而深圳证交所则就近服务珠三角跟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本运作。因此，就地理位置来看，在首都北京新设一个交易所来服务北方和东北区域，三分天下似乎顺理成章。不过，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金融学系教授殷乃平认为，地理位置通常不是新设证交所的考量点。相反的，北京位于天子脚下，他认为北交所最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让习近平可以就近监管资本市场。殷乃平告诉美国之音，
真正要做这种金融中心或者证券交易的中心的话，事实上不需要考虑到地域的问题了。整个世界的金融环境来讲，它只要设定一个地点，把所有的这些这个交易啊都集中到这一块来的话，自自然然这个市场就会出现。所以很多人都猜测，就是设到北京多多少少政治因素还是维持了就近监管。
除了便于管理，随着美洲贸易战也衍生出两大强权在金融面的激烈争霸。因此，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明泽认为，习近平透过新设北交所，目的也在挽留中企，尤其是放缓中国新创企业赴美上市的步伐。吴明泽告诉美国之音，
上证所主要都是大型的企业，或者是那时候的国企、央企啊之类的。那深圳所它大概就是中小型企业为主，也是刚好跟那个深圳他们那边的一个区域的发展，一个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是有关的。这两个在2005年之后才有比较快速的发展。其实理论上来讲，这两家所也够了，只不过因为今年可能是这几年美洲贸易战越打越激烈嘛，去年他们习近平也提出双循环，现在中国大陆的企业，尤其是新创企业，它又要融资的话，有一些它可能在上证所，有些在深圳所，那有些跑到国外去，他们也希望说不要让这些企业再继续到美国去上市。
吴明泽表示，美国对中企上市的监管也越来越严格，因此习近平希望顺势将创新型、科技型、科创型的企业都留在中国上市。另外，分析人士说，北交所的设立也反映了习近平在权力斗争上的算计。香港恒生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兼任副教授吴明德指出，2012年习近平上任前，他的政敌上海帮一手把持着中国的权力核心，再加上上海也是北京以外最重要的战略重镇，一直让习近平深感芒刺在背。吴明德认为，北交所是习近平追求绝对权力的下一步棋。吴明德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他以前是没有能力嘛，从2012年到2016年、13年、14年，很多人想在政治上要推他下来，推他不下来，就在2015年弄来一个金融股票的大跌。2015年有25%的国家的外汇储备流走了，当时没有人没有权，所以4、5年他要稳妥他的军权，因为有军队他就有枪，有枪有什么人也要听他的话。现在有枪了，他经营了18年的卡口，现在大局可以掌握了，一个一个来了，一个板块一个板块来拿掉。
但为何习近平选在此时设立北交所呢？吴明德认为是时机成熟了。他说，习近平权力巩固后便想进一步掌控金融。30年前江泽民、朱镕基主政下，浦东在极短的时间发展起来，也成为江派人马的地盘。吴明德认为，习近平提出千年大计，就是要发展北京的雄安新区成为下一个浦东，与江派人马一较高下。不过，吴明德对中国的政治局势相当缺乏信心。他警告中企要从香港的例子中学到教训。他说，新三板不过是个骗人的幌子。 新三板的正式名称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于2012年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新三板负责组织安排未上市公司股份的公开转让，为非上市股份公司融资、并购等相关业务提供服务。而中国的三板市场最早源自于2001年俗称旧三板的股权代办转让系统。吴明德告诉美国之音，
他现在受我们北京交易所，我们是做的 Nested， 我们是做金三板的，我们是创业的，我们是中小企的，他在骗你们，到他能够把握整个情况的时候，他一变就变过来了。跟我们香港一样，他1997年什么钱都没有，所以他就跟全世界说，我们是要香港帮助我的，现在他要香港帮他吗？
北交所正式成立前一天，习近平9月2日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指出，我们将继续支援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换言之，北交所将改革或取代俗称新三板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一周后，根据全球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委员会的公告，专精助听器研发与产销的公司景好医疗于9月10日顺利成为北交所第一家精选层过会的企业，抢得头香，也完全响应习近平的号召。不过位于台北的国票金融控股公司独立董事雷谦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致辞等于间接承认了过去创新型中小企业并未得到足够的支持，融资管道非常有限。雷谦告诉美国之音，
在新三板的时候，原来解决了中关村那些科技产业，让他们有一个企业主可以做股权融资的平台，可是我们都知道新三板的失败是在于它的交易非常的薄，也就是说在它所有在新三板的企业里面，大概有6-7千个，其中只有66%1%达到精选层，就是能够交易买卖投资而且获利可以了结有流动性的基础，其他的无论是在基础层的82%或者是创新层的17%的这些企业呢，几乎都没有什么买卖，也就没有创造市场的功能，没有实际融资的功能。
中国的国有银行早期倾向放贷给大型国有企业，后来则放贷给大型的民营企业，完全排挤到中小企业的融资机会，因此中小企业亟待官方的援手。雷倩分析，
第一，它必须要除了政府补贴跟银行融资以外，创造第三种的股权融资的这个管道，第二呢，它也必须让这个股权融资的管道具有充分的流动性，也就是创造市场的这个功能，它成为一个活的功能。
换言之，雷谦认为新设的北交所是为了解决新三板昔日的败笔，扭转中小企业包括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主融资困难的根本结构。摊开中国的经济发展史，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从当时排行全球 GDP 的第15名于2010年冲上第2名，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致力脱贫攻城，并声称已于2020年成功协助1亿人透过地方建设、就业和教育等机会脱离极度贫穷。但雷谦认为中国社会贫富不均是习近平接下来要面对的最大挑战。雷谦告诉美国之音，
在社会上面任意地方都可以看到开着超跑的、极为奢华的、非常炫富的，这些行为会造成人民绝对的剥夺感，而任何地方的相对剥夺感都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中国大陆在讨论维稳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候是用很强烈的手段去压制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到了共同富裕这个新主张提出来的时候，应该就要去借着分配的平均达成和谐的社会，而且最终造成社会的稳定。
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问题呢？雷谦指出，习近平的主张是借由创新来拉抬经济成长。他说，中国若能发展中小型企业，创造出更大量的就业机会，并继续推动城镇化，让就业机会不再集中在大城市， 而是均分到较小的城镇中心。由这三个方面就有可能解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北交所成立后，其领导班子也火速搭建完成，由徐明随枪分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据报载，徐明经验丰富，在中国证监系统服务20多年，目前仍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一级新三板担任党委书记和董事长。香港恒生大学的吴明德认为，北交所用人政治背景高于工作能力和经验。国票金控独立董事雷倩也同意。雷倩说，
30年来第一次成立一个新的证交所，并且呢是由习近平先生亲自对外公布的，所以对这件事情来说一定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他们对于负责人必须具有绝对的信任跟高度的专业，这两个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够把北京证交所这个全新的牌子挂稳挂好。
但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吴明泽看法略有不同，他说，
北京的证交所就是要去改革新三板嘛。新三板本来他们的书记董事长就是徐明，那自然而然的他被当成是北京证交所的一个代表人，我觉得还蛮合理。他其实在证券监管的领域里面也待了很久，老监管的。
香港恒生大学的吴明德形容，三个证交所就像三国鼎立，习近平控制的北交所是曹操，上海帮是孙权，而九加二大湾区则是刘备。如今习近平想独统天下，另外两个证交所的前景堪忧。吴明德说，
我们不要说他没落，但是他要停滞不前，因为你在中国没有政治的后台，你什么也做不来。对外面的人来看，从香港来看，从外国人来看，未来的政治在北京，金融也是在北京，经济也是在北京。
政治大学的殷乃平认为，现在来评断北交所的成败仍为时过早，但他持相对乐观的看法。殷乃平说，
如果他们能够把期货交易集中到北京，像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一样的话，那这个期货交易所将来在我个人来看，不只是中国大陆的，可能是整个中亚跟亚洲地区，可能很多这些交易都会吸纳到北京来。比如说透过一带一路而建立的这很多的这些关系，在金融方面可能都会到北京来。
不过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吴明泽则态度持平，他认为北交所既然致力改革新三板，渴望锁定新创事业为其利基市场。吴明泽说，
虽然上交所跟证交所他们其实都有所谓的科创板啊，或者是一个创新板啊之类的，但是对于一些新创事业的融资相对上来讲，他们认为可能还是不是那么足够，所以北京证交所他们的一个重点就是在新创事业上面。
一个习近平三个证交所会三分天下吗？未来如何运作分工，会不会出现冲突，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柯廷大学称，中国学者人脸识别技术研究违反道德准则。澳大利亚柯廷大学星期三9月15号表示，他已经要求期刊出版商威力在线图书馆撤销该校一位前教职员工提交的一份研究论文。该研究帮助中国人脸识别软件更好地识别少数民族的维吾尔族人。
据路透社报道，这项由该校前学者刘万全和其他中国大学学者2018年共同发表的研究论文，其研究活动并未知会校方，而且违背了学校的道德守则。柯廷大学给路透社的一项声明表示，该学者应该寻求道德核准。柯廷大学针对此事做了内部调查，而路透社曾要求该校就调查结果发表评论。路透社也曾通过电邮寻求刘万全的评论，但是没有立即得到回应。威力出版公司去年9月曾就上述论文中的数据向读者表达关切。该公司星期三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表示，正在检讨柯廷大学有关撤销论文的要求。刘万全和他的共同作者曾表示，他们从中国大连民族大学招聘了几百位维吾尔族、藏族和朝鲜族学生，并收集建立了一套人脸形态数据库。 这项由中国政府资助的研究论文声称，人脸识别在边界管控、海关查验和公共安全方面有着广泛的运用潜力。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最早在2019年的一个节目中就对接受数据收集的维吾尔族人并未签署同意书一事表达关切。刘万全曾在科廷大学工作了20年，但是今年5月离开科廷，前往中国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担任一个新的职位。科廷大学要求威力在线图书馆撤销刘万全的论文，只是一系列有关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争议事件中的最新一期。中国政府被控在新疆以反恐为名，大肆囚禁、严密监控维吾尔族人，而人脸识别技术则是监控和打压维吾尔族人的帮凶。美国政府还指责北京当局在新疆从事针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灭绝暴行。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并把美国及其他各界的指控称为世纪谎言。在英国，一个名为维吾尔法庭的独立法庭上周五举行第二次听证会，听取有关中共当局迫害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证人证词。该法庭今年6月举行第一次听证会时，就听取了38位证人的证词。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副馆长斯考特本周在推特上贴图显示，青海省西宁市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著名东关清真寺上的绿色圆顶和尖塔已经被移除。外界担心东关清真寺的遭遇显示中共对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打压愈演愈烈。另一家期刊出版商斯普林格自然旗下的两家杂志日前也以维吾尔族人 DNA 血样采集涉嫌违反国际伦理道德为由，撤销了由中国学者发表的两篇论文。科廷大学向路透社表示，刘万全从事的研究是非正式的，没有得到科廷大学的合约或文件的支持，不过是在发表的论文中有提到刘万全在科廷大学计算机研究系工作而已。
为北京专制护航，香港将参与六四集会的多名民主派精英判刑，香港当局高举国安法大棒，继续有系统的打击民主派力量栋梁，为中共政权全面掌控香港清除障碍。
星期三，12名民主派人士因去年参与纪念六四事件的集会被法院判处4至10个月的监禁，他们当中多位曾经是香港泛民主派的精英和领头人，包括前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和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梁国雄、朱凯迪和杨森等人，他们都是北京当局所说的必须被取缔的反中乱港人士。香港当局去年以控制新冠疫情为由，禁止每年一度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追思会。香港民众参与年度集会是为了纪念1989年6月4号中国当局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街道上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实施血腥镇压。北京当局从来都不允许民众以任何方式纪念甚至讨论六四事件，而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曾一直是中国唯一能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在北京去年6月底强推香港国家安全法之后，香港当局迅速采取行动清剿民主派力量，曾经是泛民中坚力量的许多人已经锒铛入狱。组织年度六四烛光追思会的香港支联会已群龙无首。上星期，警方突袭了支联会开设的六四纪念馆，搬走了许多与当局所说的外国代理人指控毫无关联的展品，包括支联会创始人司徒华和民主女神的头像。警方离开六四纪念馆时，还在大门上装上了新锁，并贴上了写有联络旺角警署的纸条，显示警方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是捣毁让北京中央政权难堪的六四纪念馆，并继续镇压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的香港支联会。 曾经是支联会副主席的何俊仁上星期在法庭上承认，他参与去年的六四集会违反了法律，但称自己受良知和道德驱动，继续悼念六四的历史传统，并铭记历史教训。他说，即使支联会被解散，六四烛光追思会被取缔，他相信悼念六四的精神依然会存留在香港人的心中。在何俊仁等人星期三被宣判的法庭外，一些活动人士不畏恐惧，打出横幅标语，向庭内的民主派人士表达支持。香港当局表示会坚决依照国安法采取行动，以保护国家的安全和香港的繁荣。
中国大力整顿财经自媒体，言论钳制几无死角。中国政府近期掀起网络整顿狂潮，8月27号，国家网信办宣布，即日起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专项整治，严重打击唱衰中国经济、哄抬股价、煽动悲情和恐慌等行为。截至9月8号，近3000违规账号被处置，从几百万到几千粉丝的社媒账号均在打击之列。经此强力打压，中国大陆本已艰难生存的言论空间再度降到历史新低。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可能是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而提前维稳，也将所有可能讨论社会事件的出口彻底封死。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饭圈清朗行动余息未平，中国政府再次出手整治另外一个目标，财经自媒体。8月27号，国家网信办宣布，即日起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专项整治。冗长的打击范围包括八类违规问题，在网信办以及各大官媒悉数列出，打击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胡平妄议、歪曲解读财经方针政策和宏观经济数据，恶意唱空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散布小道消息、造谣传谣，充当金融黑嘴、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炒作社会恶性事件、负面极端事件、煽动焦虑恐慌情绪等等。曾经在微博拥有近300万粉丝的时事评论人五月散人，今年5月底因为评论日本核废水事件和官方态度不一致，微博再度被禁言。他现在生活在日本，并且在 YouTube 开设了时事评论频道。谈及此次整顿财经自媒体，五月散人告诉美国之音，一大原因是国家要牢牢掌控对财经数据的解释权。
财经的数据呢，一般国家我们是有两种解读模式，一种模式呢是官方解读，而且是解读清晰的，是有结果的。但是呢，中国的模式呢会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它会给你分批次的给你放出这种消息，但是不允许你民间解读的话，就是说只有一个官方解释，必须保证这种官方解释是唯一的解释，并且是能够得到大众传播的解释，其他解释都不可以任何媒体上出现。
早在七月中旬，作为最有影响力财经自媒体之一的著名大 V 黄生看金融，线上线下同时落马。从深圳水果店起家的黄生，在过去近十年的财经网络世界中一路风生水起，以高谈阔论国际风云和全球大战略为卖点，吸引了百万计忠心耿耿的追随者。2014年，黄生创办的洗头网上线，他开始在文章和群里发布洗头网的 P2P 理财产品、金融投资课程、酒类等商品。7月13号，深圳警方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黄生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时，黄生的公司共欠款5412位个人 6.89 亿债务。对于黄生事件，五月散人这样评价道：
是这样，如果我们从最基本的法理来讲，你只要有新闻法，你才能谈得上合法打击。如果你是有其他的，你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那种法律法规来进行打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他因为没有新闻法，他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打他。其实他跟媒体没有什么关系，中国没有新闻法， 你没有办法说去他非法发布这个东西。
九月的第一天，52个微博账号在整治重磅之下，成为第一批被永久禁言的对象。这52个被封账号里，有300多万粉丝的古社区，100多万粉丝的麦克陈，7万多的杨千娇，也有粉丝量只有1000多的博时财经。除了新浪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也纷纷发出公告，宣布对违规财经自媒体进行整顿。9月2号，微博管理员火速发布第二条整顿公告，10000个账号被处理，惩罚措施从禁言3个月到半年到永久禁言不等。腾讯也在当日宣布，该公司共清理违规内容12000多条，处置账号1300多个。此外，近期发动的整顿并不仅限于本次针对财经媒体和饭圈乱象的清朗行动。微博管理员分别在8月30号和9月5号两次发布关于时政有害信息的处理公告，罗列出本周被整治的账号数量以及前几位影响力比较大的博主信息。在每次发布最后，微博也不忘附上11条有害信息的界定，包括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制度底线的负面信息，以及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旅居加拿大的中国问题评论家、 YouTube 频道主播文昭先生认为，财经分析涉及到人们如何配置资产和投资决策，所以和人民的生活直接相关。
会预期有一些重大的财经领域的负面消息出来，确实呢，我们看发了这个整顿财经自媒体的那若干通知以后呢，恒大集团确实是出了问题，就是现在看起来它的债务是还不上了。还有呢，像最近电煤的价格在上涨，那个导致用电紧张和电价上升的话，直接影响工业生产，包括房地产行业也出来不少负面消息。还有这个财政的紧张，就是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当中只有上海一个地方财政盈余。确实呢，今年下半年看起来是有财经领域的这个重大负面消息出来，我觉得这是他一个预先堵嘴的一个行为吧，就是当局他预料到会有这方面的，所以这就是提前做一个舆论维稳。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曾经在8月中旬在新浪财经专栏发文说，我们可能处于经济周期从滞胀到衰退阶段。文章说，消费、投资、出口这3驾马车全面放缓， PMI 继续下滑，中小企业成本飙升，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开始进行传导和扩散。任泽平的文章似乎非常符合此次打击范围第一条的唱衰中国经济。虽然新浪财经专栏目前还未被划入财经自媒体的范畴，以后是否会整顿不得而知。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国内某投行经济学家经常为媒体撰稿，他这样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倒是对我们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我们不是自媒体，但是这个气氛一弄下来，大家都不敢说话了。五月散人告诉美国之音，现在的中国财经媒体在特殊的媒体管控环境下也更多的介入了社会事件，比如调查记者，他认为当下的中国除了财经和财新已经所剩无几。
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专门的，是把所谓财经媒体介入社会事件的这种路子给你完全封死，就这么简单吗？
在中国大陆严厉的舆论管控政策下，网络自媒体遭遇封杀大潮并非新鲜之事。早在2016年，国内知名财经人士王福仲、石寒冰等人共同创立的财经自媒体功夫财经，创办几个月就被关闭，后来经过整改复出。2018年底，网信办宣布根据自媒体账号清理整治专项行动部署，因为无中生有散布虚假信息、格调低俗、突破道德底线等原因，各平台当年共删除各类违法违规自媒体信息将近50万篇，关闭账号11万个。2019年，一批包括前央视记者王志安在内的自媒体，尤其是财经类账号，经历了一波腥风血雨式的清洗。同样也是2019年，社交媒体上拥有上千万粉丝的巨无霸级大 V， 比如咪蒙和木子美，通通遭遇棒杀，消失在大众视野。今年2月， 微信自媒体平台相继发出通知，要求公众账户必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否则禁止评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重大突发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整理发现，一些此次列入财经自媒体被封杀名单的账号其实早就被禁，比如拥有35万粉丝的徐锦微博在6月份就被封杀，72万粉丝的买买 TX 最后一条微博止于3月，还有一些遭弊的账号和财经内容并无过多关系，比如粉丝7万多的杨千娇，平时以发布幽默搞笑内容为主。文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说，现在对包括财经自媒体在内的一系列封杀，很可能和今年秋季的共产党19届六中全会以及习近平谋求连任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是有比较强的因果关系的，还不仅是明年二十大，今年的19届六中全会在今年秋天的对他来讲就很关键，因为现在出来的消息是说要在这次会议上要总结党的什么百年奋斗的重大经验的啊，就要出一个可能和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有关的决议。这个决议当中呢，不管他会不会否认之前的改革开放路线，但是他一定会高度肯定现有的路线，一定会高度拔高习近平的地位。所以他现在去谈历史问题，等于是说要把习近平在党史当中摆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其实就和他明年冲击连任非常关键了。他为什么这么特殊呢？前面两个江泽民、胡锦涛都没有打破两个任期，他就要打破两个任期，那肯定他历史上很不一般嘛。所以今年出这个决议对他来讲就是很关键了，就在冲刺了。所以呢，这段时间他要把所有的可能对他产生不利影响的渠道堵死。那当然，言论是一个非常重点管控的领域。
中国网信办9月8号宣布，自从8月27号清朗专项整治以来，已经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近3000个，清理有害信息4万7000多条。根据原有计划，10月26号之后，网信办将对第一阶段专项整治情况进行评估，视情开展下一阶段专项整治。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中共监管风暴冲击澳门，博彩巨头股票集体跳水。澳门政府从周三9月15号开始展开为期45天的博彩法公开咨询，以便对明年六家赌场牌照到期后如何重新发放的问题征求公众的意见。
路透社引用澳门特区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的话说，博彩业发展对本地社会和经济有明显的正面带动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以及行业监管的滞后和不足。为推动博彩业未来持续和健康发展，特区政府将总结经验，对现行法律制度做出全面检讨和完善。李伟农在周二新闻发布会上详细介绍了这次修法的九项重点，包括经营娱乐场幸运博彩的批级数量、批级期限、增加对成批公司监管的法定要求、雇员保障、强化对成批公司、博彩中介人及合作人的审查机制、引入政府代表推动非博彩元素的项目、社会责任、明确刑事责任及行政处罚制度等。今年以来，北京对中国的网络科技业、娱乐业、教育培训业、电脑游戏业、网约车行业、快递业等许多行业的民营企业进行整顿治理，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对所称的无序的资本运作进行清理和整顿。这些行动不仅对相关行业造成了巨大的震动，而且给这些行业的大型企业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数十万亿元的市值瞬间蒸发。这股监管风暴也波及到澳门这个世界最大的博彩中心。澳门当局把监管目标集中在连接大陆与澳门的非法资本流入，并针对地下钱庄和非法现金转账活动进行了打击。路透社说，与此同时，北京也加大了对赌博资金跨境流动的打击力度，此举影响到了澳门赌场的重要的大陆客户的资金转移渠道。今年6月， 澳门当局把博彩业监管员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并对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整，加强了监管。周三，澳门在香港上市的六家博彩公司的股价平均跌幅超过了20%。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